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家门训七步走最后一步，第七步使命人生，我们已经进入第36天了，还有几天我们全年的我家门训就要结束了。盼望每一个小朋友都活在使命感当中，知道天父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完成我们特殊的任务和目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可以躺平说没关系，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可千万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哦。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第148篇，约伯记31章到33章，以赛亚书的46章到50章，以及启示录的17章到第18章。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在这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我们常常看不到公义彰显，所以很多人呢就疲倦了，觉得恶没有恶报，善也没有善报，所以呢干脆我用我的方法来解决，希望我可以促进公义的实现。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总有一天呢，公义的上帝他会将一切的不公、一切的邪恶、一切的不洁都投在深渊当中，都践踏在脚下，因为唯有公义圣洁才是永存的。而对于现时代的我们来说，罪恶它的必定的消亡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呢，我们本着对他公义的相信，对他圣洁的认定，我们今天就不会去自作主张的去寻求自己认为的公义。因此我们会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也可以相信深渊在他，他必报应。因此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上的不公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态度。今天我们要透过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思想，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公的现象存在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呢？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小琪呢，是一名插班生，他内向而且安静，因为他特别的喜欢画画，所以他平时总是独来独往的，让人也觉得他性格有些孤僻，举止有些特立独行，所以他就成了这个新插班班级的男生欺负的对象。他们常常嘲笑小琪的衣着，甚至偷偷地撕毁他的画作，也让他在公众面前常常有难堪不已的情况。有一次，当小琪辛苦准备了一幅画，想要参加学校的比赛， 却在递交之前发现他的画作上被人泼上了墨水。小琪看着自己被毁的作品，气得哽咽起来。他几乎不想再到学校了，因为他知道是谁干的，但却无力反抗，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反抗只会引来更多的霸凌。于是他选择默默地忍了下来。但这一切呢，都被同班的同学阿元看在了眼里。阿元平常和这些特别喜欢欺负人的男生们本来关系是不错的，但他内心却一直不认同他们的行为，也尽量不参与他们霸凌新生的这些作为。他非常的想帮助小琪，但却又害怕被自己的朋友们排挤和嘲弄，所以内心十分的纠结。有一天晚上回家吃着饭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呆了。爸爸妈妈觉察到阿元回家时候脸色不对，于是就在餐桌上开始询问他：“儿啊，说吧，在学校到底发生什么了，让你看起来这么的不开心？”“
哦，其实不是我的事儿，就是别人的事儿。我想我可能是多管闲事儿了。”“
哦，说来听听吧。”“
哦，就是那插班生小琪啊，我觉得我的那几个朋友他们对他实在是有一点过分了，特别是他画画那么好，他们却把他的画给泼了。”“
啊，儿子，这事儿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他们密谋的时候我都听进去了。”“
那你有告诉老师吗？或者你有去阻止他们吗？”“
哎，我其实就是没想到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继续这么下去了。”“
阿元啊，孩子，你忘了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要分别为圣啊。你讨朋友喜悦的时候，可就没有讨上帝喜悦咯。”“
哎，爸妈，我知道，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力量去做，你们为我祷告吧。”
于是爸爸妈妈没有再多说，而是选择为儿子长长地做了一个祷告。第二天放学后，阿元偶然地发现他的这几个朋友又准备在小琪的抽屉里面放垃圾，于是他鼓起勇气拦住了他们。“
我觉得你们这样做太没趣了，为什么不做点有趣的事情呢？我觉得这太欺负人了，而且他也没有回首之力，他根本也没惹过我们。”“
嘿，阿元，你不对哦，你为什么站到他那边了？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
阿元听到这儿气愤极了，他没有退缩，反而坚定地说：“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么做不对，而且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如果今天我不阻止你们，将来你们会做更错的决定，不但会伤害别人，还会伤害你们自己呢。”“
哎呦，阿元什么时候变成我老爸了？”几个朋友开始冷嘲热讽，但他们看到坚持的阿元有一种近乎威武的气势，他们居然心里产生了一丝小小的敬畏。毕竟阿元并没有背着他们去告诉老师，而是直截了当地去阻止他们，至少他们的恶行还没有被学校知道要到被处分的地步。这一刻如果他们停下来，或许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亲爱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面对过校园的霸凌，或者身边同龄的人做的一些恶事，在你的眼中看起来是这么的不公义，但是你却没有勇气去阻止。好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时代，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他们所做的就是随心所欲，因此我们看到的满眼都是恶，导致许多神的儿女都忘记如何行善了，觉得我只要不与恶事沾边就已经是行善了。可上帝要求我们的不是一种被动的自我保护或独善其身，
而是要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我们身边同龄人的恶还没有到那个嚣张极致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长大了，进入到社会，那些小小的没有被扼杀在恶的摇篮里的那些恶就会滋生和长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如果不在小的时候就选择正义、公平、怜悯、恩慈、良善、圣洁这些作为我们生命的追求，那很快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大染缸把我们弄得面目全非。因此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思想一下你的身边有什么恶事的存在，或者罪恶的种子正在滋生，那就需要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指正罪恶。同时也可以总选择以荣耀神、讨他喜悦作为我们唯一的衡量的标准，因为我们要相信终有一天天父上帝审判的那个权柄临到的时候，任何一丝恶都不可能在他面前被忽视的。我们相信他的公义，我们就能够忍耐等候，我们就可以以善胜恶。否则我们总是会以恶报恶，就会产生一个极恶的恶性循环。好，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天都从善如流，选择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以讨他喜悦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使命。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有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中但可到住这里来，抓住了成功或尝到无奈，张开手不想只剩下空白，流浪的孩子别门口徘徊，天赋的温暖永远地等待。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来跟你聊一聊啊，信徒夫妻的性爱生活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呢？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的框架底下，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呢？那显然，透过昨天的节目呢，真儿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重新去认知，到底性爱需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彰显它的高贵、排他的圣洁的这个性质。今天的真儿就要来分享了，就是在夫妻的性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如果婚姻是一生的约定，那么这个约定本身的目标是为了成全对方，是为了祝福对方，是为了要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在这么荣耀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就知道性爱的这种欢愉的这个短暂性，它必定不能够长长久久的反映约的一生的这个持久性。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把夫妻的性生活以点带面的去论断或者去判定一个人的婚姻是否幸福。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很有可能会带出一个美好的性的关系，但是一个所谓的愉悦的性高潮并不能够确保他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真儿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本末倒置。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爱的、约定的、承诺的这种安全感的环境底下，夫妻的性生活，它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一个亲密、安全的、稳定的环境。那一旦是一个稳定、巩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身体就会越来越熟悉，对自己的身体的感知也会越来越敏感。如果再加上有正常美好的沟通和交流，夫妻的性生活就会在一个彼此尊重、敬重、献身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来进行。我们会为了成全对方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但是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因此，即便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也听过很多这个违法的例子，就是在夫妻关系的性生活里面，如果对方不高兴、不喜悦，你要强占对方的身体，他仍然是犯了强暴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性的表达上面，一定是要以尊重对方、敬重对方、为对方舍己来作为出发点的，而不是说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如果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我们就会发现性的关系和性的生活就会流于一种非常肤浅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因为我们每一天想的都是我怎么舒服怎么来。这就会带到一个切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那我们可以使用性欲的这个工具吗？增加这个性高潮的那种快感。如果你们夫妻双方每天沉迷于在性生活当中去找乐子、找快感的话，你们很有可能会忽略了，其实夫妻的性美满是从厨房、是从客厅、是从平常日常的交往、打电话、一个眼神、一个交汇、一个牺牲的行为、一个服务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绝对不单单只是上床的那一刻才呈现你在性欲上面对对方的一个渴慕，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个委身。因此，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只在床上去表达爱意，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如果我们平常没有一个安全感，没有个让对方知道自己是爱他、接纳他、为他牺牲、为他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话，对方是不会感觉到安全感的。所以你如果在要求说，哦，我要试试这个工具，或者试试那个啊，让我们来看一个淫秽的刊物，或者是色情的电影，让我们增加夫妻之间的兴趣，其实往往会带出绝对的错误的反效果，因为那是撒旦的诡计。他让我们注重那些不该注重的，而忽略了那真正需要警醒和注重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随便糟蹋，其实不单是对不起我们的配偶，也对不起神。因此呢，不要把这些世俗的专门去享受性欲里面的这一些享乐所制造出来的工具来代替了你们真实的性爱的工具，就是你们的沟通交流，你们的眼神，你们彼此的爱抚，你们彼此的体谅等等，这些才能够真正带给对方心里面满足。当然，如果我们在婚约的保护底下，我们知道是全然委身的，那么我们就首先会有一种极度的安全感。我们知道你的身体是属于我的，我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我绝对不会怀疑你除了我之外还有任何另外一个亲密的伴侣或者是性关系的染指者。那么如果在婚姻关系里没有了那个安全感，我们在性爱的表达上面就完全失去信任，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全情的投入。所以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弟兄们需要不断的在上帝面前悔改，清除自己脑子里面眼目里面的那一些障碍，让我们心单单属于神，也单单属于我们的配偶。而我们的妻子们呢，也要选择相信，选择宽恕，选择原谅，在婚约里面一次一次的去专注在我们配偶的身上，让神的爱，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牢固的一个约束，不是捆绑，而是约束。这个约束呢，就是约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约束我们的喜好，约束我们在性欲方面的一个需求和表达。当我们受到圣洁的爱的约束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更多是如何成全对方，而不是成全自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婚前有这个性的行为和一些婚前的性行为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很有可能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不好的记忆和不好的经验，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一些对性的理解和对性的体验，我们也会带进婚姻里面。只要我们夫妻两个愿意坦诚相待，并且悔改，重建我们属于这一段婚姻专属的圣洁的性的关系和亲密，那我们就可以在每一次夫妻的性生活的时候来学习操练，像一个建房子的工程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砖一瓦的来营造我们特别的专属的这一个爱的表达，夫妻的这个性生活。如果有罪的要认罪，那如果已经在婚姻当中了，有出轨的现象，有淫乱的现象，那么你们也决定说宽恕对方，重新开始。那么其实在每一次的夫妻的性生活之前，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很有可能撒旦会借着这一个过往的历史和罪疚感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脑子里面呈现的是不应该呈现的画面，想起来是不应该想起的人，或者心里面会有很多受伤的这种记忆。那么在这个时候，同样也是基督徒舍己的道路，就是我必须向这一切的过往说不，说我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我再也和过去没有任何的瓜葛，我已经一刀两断了。无论是我们选择宽恕还是我们选择悔改的，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与过去一刀两断。那只有这样，你们才可以为现今的这个美好的夫妻性生活铺平道路。还有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夫妻性生活之前，对方要求我们来看一个淫秽的刊物或者是色情的影片，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违反了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已经犯了眼目的情欲，我们是看别的人 在一个非常隐私的这种关系里面的爱的表达，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冲击，视觉上的犯罪的冲击，让我们对别人的身体和那些本来就是色情产业，是一个罪恶的产业所带来的这种挑动我们里面的这种欲火。不管你是不是说我们夫妻同看，这是绝对不可的，因为本来它里面的这一个原则是完全与基督徒的圣洁生活相违背的，所以想也不用再想了，根本不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工具可不可以？刚刚正儿已经讲了，在我们专注在我们夫妻两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透过我们的言语沟通交流注重更重要需要注重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要追求夫妻性的那种愉悦而忽略了婚姻生活更大的篇章。夫妻的性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婚姻生活是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要本末倒置的去解决夫妻里面的这个性爱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和你们其他的方方面面是相关的。所以真儿在这里再一次的总结，夫妻之爱，闺房之乐，男女的交合，夫妻之道，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其实箴言书30章20节就已经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奥秘，非常奇妙的上帝的设计。所以性爱本身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你绝对不要只是为了追求极度的快感什么都可以做。不，我们是一个受造的有灵的活人，拥有一个身体，而不是说我们首先是个肉体拥有个灵魂。你不要反过来去看你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极度的享受和合一，实际上是需要在感情上、精神上、灵命上、肉体上的合一。这种亲密度的达成，唯有在我们情感上、精神上、灵命上都已经合拍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最后一层面肉体上面慢慢的来学习合一。这是一条道路。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先选择那种刺激感的东西，肉欲的东西，肉体的东西，而去忽略了其他灵性、情感、精神各个层面的合一的话，我们的婚姻生活就是会非常的肤浅，会让我们渐渐的觉得乏味。那么弟兄可能就需要出轨，去寻找别的肉体上的愉悦来满足他心里的空虚，而姐妹呢就转移注意力。不管是我们转移到买东西、购物，还是偶像剧、追剧，还是儿女，还是事业，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上面，我们忘记了说，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是需要我们一直去追求的，追求的就是情感、精神、灵性、肉体的亲密和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持续不断的追求，也帮助我们跨出很多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牢笼和捆绑。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正儿会继续跟你分享为什么性爱要彼此尊重。好，我们明天再会。
主，我在这里听你声音，坚定进行，因我领受了你的圣灵，成败已与你同行。凡得胜的，必不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或心期待主的来临。我相信，在你殿中的一天，过世界第1000天，你的。